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头充满了杀气，因为有人要寻找捉拿控告耶稣的把柄，要杀他。但同一个时间，我们看见西门愿意来开放自己的家，愿意接待耶稣，与耶稣有美好的团契。这个世界似乎总是有这样的两批人，有的人非常的愿意接待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面，而有的人巴不得耶稣远离他所在的生活的境界。有的人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他舍命，有的人恨恶耶稣，不愿意耶稣来干涉他的生活。不晓得你在座的你是属于怎么样的人，你和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说在那天晚上，在宴席当中，突然有一个女人玛利亚出现，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非比寻常的，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社会环境里面，当男人在聚集的时候，女人是不可以轻易抛头露面，所以不用说，这个玛利亚出现的时候立刻吸引了众人的眼光。这个女人为什么出现呢？接着在众目睽睽之下，玛利亚拿起了他手中那瓶珍贵的真纳达香膏，当着众人的面打碎它，膏在耶稣基督的头上。这样的举动更是让人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在场的人都注意到了，玛利亚手上拿的是一个非常珍贵不比寻常的香膏。这瓶香膏不单是价值很珍贵，大概算起来差不多是当时工人一年的工资。我大概算了一下，大概像这样一瓶12盎司，算现在的大概要20000多块美金。我想请问在座的男士，有谁愿意花20000美金为你的所爱的人买一瓶这样的香膏的，请举手。居然没有一个，你举了手你不一定需要买，有没有？啊，你在考虑还是要举手？这个香气为什么这么珍贵呢？因为这种香膏只有在波斯才出产，它的香气远胜过其他任何地方的香气。这个香膏的珍贵不单是在价值上的珍贵，更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的意义，在当时的女孩子，她们很积攒了钱买了这瓶香膏以后，她们就保存起来，等到她们出嫁的那一天，在洞房花烛夜，她们就打碎这个玉瓶，让香气充满整个洞房，于是他和他的夫婿可以享受爱情的滋润。正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这瓶香膏对于一个当时的犹太的女子，它的价值就远胜过这一个金钱物质上的价值，而是有个特殊特别的意义。这瓶香膏是为所爱的最爱的人预备的。约翰福音指出，当玛利亚这样做的时候，在当时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叫犹大，他就发出这样的议论，他说为什么要这样浪费呢？这个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这个犹大的话有两个重点。第一，玛利亚这样做很浪费的。第二，为什么不把 这个香膏啊拿去变卖了银钱，哇，可以换30两银子，这30两银子可以周济许多的穷人。把这么贵重的香膏高在耶稣这个穷木匠的身上，交在他的头上，那实在是一件很浪费的事情。因为这个耶稣是一个穷木匠，他连个枕头都没有，把香膏用在他的身上实在是太浪费了。犹大有一句心里面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他认为耶稣是不配用这样贵的香膏的，你用在耶稣的身上不会有任何的回报。当然今天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也明白犹大这个人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每一个人心中都有那个空处，这个空处只有上帝能够填满，但是在犹大心里面来说，犹大他心里面的上帝就是钱财，钱财可以说是犹大心目当中的上帝，他是为了钱活着的。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人是为了钱活着的，钱是他们心中的上帝，钱是他们最终判断一切人生价值的标准。很可惜，或许有一些在座的基督徒，或许有一些基督徒扪心自问，钱财也可能是我们心中的上帝，可能你的孩子是你心中的上帝，可能你的事业是你心中的上帝。当你心中有除了上帝以外的那些成为你心中主宰的时候，你圣经告诉我们，你心里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你以其他的来替代神。为什么犹大说这样的话？我个人以为在这个时候犹大心里面已经积攒了很多对耶稣的埋怨和不满，因为在3年以前当他开始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哇，他看见耶稣实在是一个不比寻常的人，耶稣能够讲一句话就叫一个瘸腿的能够站起来行走，他用地上的泥和一和涂在人的眼上能够使瞎子看见，他能够用5个饼2条鱼拨一拨让5000多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余。因此他认为，他心里面认为跟随耶稣，哇，这个不比寻常的人，很有前途。今天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都很注意前途两个字，对男人来说是前后的钱，对女人来说是金钱的钱，男人注重这个前途，女人注重那个前途。犹大也很注意前途，他左思右想，这3年他慢慢的看清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个犹大他看清了，耶稣丝毫没有把他这一生的本领化作能够在这个地上赚取钱财的许多的好机会。他慢慢的看见耶稣丝毫没有为自己在这个地上过更好的生活，更舒适的生活而奋斗，他心里面慢慢的开始对耶稣积攒了不满，要是这样继续跟随耶稣下去没有前途。所以难怪在不到1-2个礼拜的时间，当一个机会 present， 当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犹大就毫不犹豫的把耶稣给出卖了，他要紧紧的抓住耶稣最后的剩余的价值。你当然知道犹大把耶稣卖了多少银子，30两银子。正因为犹大是为了钱活着的，所以他这样做了。但是如果真是像犹大所建议的，把这个香膏卖了30两银子， 然后呢，这个钱呢要去周济穷人。当然，这个钱先进到犹大这里来，因为犹大是管钱的。然后从犹大管了钱，这个钱进来以后再出去，有一些会留在犹大的口袋里。按今天的话讲，叫 commission， 叫回扣。因为犹大经常这样做，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有一些钱进到犹大的口袋。你们想过一件事情，凡是进到犹大口袋里面的钱呢、啊，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犹大拥有的，但是很快的时间，随着犹大要离开这个世界，这些在他口袋里面的钱呢、啊，就消失无踪了，没有任何永存的价值和意义，因为这个主人已经离开了，所以这些资源很快的随着他离开世界就消失了。你有没有想过，今天上帝也把一些很重要很宝贝的资源放在你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上帝赐给我们时间，上帝赐给我们才干，上帝赐给我们健康，上帝赐给我们财富，上帝赐给我们儿女。如果我们把上帝所赐的这些资源完全是为自己用，为自己活，诸位，这些资源越用越少，越用越少。有一天随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些对我们来说都好像消失的无影无踪，没有任何永存的价值，没有任何永存的意义。很不幸的，因为我们这个人要如飞而去，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如果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她把从上帝领受而来的资源，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她愿意用在耶稣的身上，从人的角度来看或许有一些浪费。正如今天你坐在这里，礼拜天你不去 shopping， 不去 play golf， 从人来看是很浪费，不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心里知道，这段时间是给主用的。因此若是我们向玛利亚学习，把这个资源来献给主，用在主的身上，这些资源会有永恒的价值。世界上的朋友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永恒的价值，因为你所做的被这位永远活着的耶稣纪念。他永远活着，他永远纪念，哪怕你为他献上的一点点，这位永活的耶稣永远的纪念，他就有永存的价值了。世界上的朋友也许不懂这个属灵的事情，但我们上帝的儿女，我们应该懂得。好，就在众人在那里议论纷纷，在这里想要难为玛利亚的时候，主耶稣说了，主耶稣说，为什么难为他吗？由他吧，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耶稣在这里指出，玛利亚做的是一件美事，并不是像犹大所讲的是一件浪费的事。哎，为什么这两个有这样大的一个价值的判断的差别？一个说是浪费的事，一个说是美事呢？耶稣自己告诉我们答案。耶稣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不晓得你看出来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提到是一个机会的问题，因为经常有贫穷有需要的人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总是有机会，总是能够有需要的人，我们可以提供帮助，总是有穷人在我们身边。但是若是一个人要来赶在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来在他离开世界以前要纪念他，那么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不常有的机会。那么如果你把握住这样的机会，那就是一件美事。而现在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她把握住这个机会。 It's a beautiful thing。 可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许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包括耶稣的门徒，他们日夜都跟耶稣在一起。为什么单单只有玛利亚一个人他懂得抓住这个机会呢？难道是他们不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吗？ I don't think so。 因为在此以前，耶稣已经不止一次的公开的私底下的向人说，人子将要遇害，人子将要进入耶路撒冷受文士法利赛人的害，人子要从地上举起来，凡仰望他的就必得生。所以不是他们没有听过，不是耶稣没有讲过，耶稣讲了不止一次。但是为什么偏偏玛利亚抓住这个机会呢？我认为在这里有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这么许多听见耶稣讲过他要遇害的人当中，只有玛利亚他把耶稣讲的话 seriously 当了真，不是这边听那边就过去。只有玛利亚他很注意关心到相信耶稣所讲的话，只有玛利亚很关心耶稣将要为罪人死。你一定记得耶稣曾经到马大玛利亚的家做客，那一天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讲话，马大心里很烦闷，有一点抱怨，为什么容许我的妹子扔下我一个人在这里忙碌呢？耶稣告诉马大说，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或许马大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或许连玛利亚都不太明白耶稣是讲的是什么，但有一件事是明白的，就是在那一天当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耶稣讲道的时候，听见了耶稣说人子将要受害。哇，这个事情可能在玛利亚的心里面起了很大的翻腾。为什么这么好的耶稣，这个充满了爱和恩典的耶稣，人要害死他呢？为什么他要为人受死呢？为什么人要挪去在这个世上再也看不见的这么好的耶稣呢？我相信在那一天他就看见了听见了再过不久耶稣将要遇害的事情。于是当耶稣再一次来到他们的家乡伯大尼的时候，玛利亚心里面知道，嘿，时间很近。于是他赶紧的跑回家去，带上了那个原来是为自己所预备的珍贵的香膏，跑到西门的家里，不顾众人的眼光，冲向前去，趁着还有的机会，把香膏打碎，倒在耶稣的头上。今天在座也许有一些还有慕道的朋友，我也鼓励你要抓住机会，那是一件美事，信耶稣要抓住机会，因为我们不晓得自己什么时候如飞而去。信耶稣要抓住机会，要不顾众人的眼光。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愿意信，可是我如果信了回去，单位的人怎么看我呢？我的家族的人怎么用眼光看我呢？啊，我的亲戚朋友怎么样说我们？哎呀，一到美国软弱了。不顾众人的眼光，抓住上好的福分，这是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所以玛利亚抓住了这样的机会。如果在座也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问你抓住了机会没有？其次，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耶稣说玛利亚是尽其所能的。玛利亚的尽其所能表现在于他把最好的为耶稣来献上。我想请问诸位，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他明不明白他手中的香膏是最珍贵的？他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当然知道。他不会把这个香膏随便放在家里厨房的一个角落，哦，耶稣要来了，赶快去拿一瓶，哇，给他浇上，哎呦，拿错，拿成酱油，哇，
No， 不可能的。这瓶香膏一定是包裹得很好，放在一个很重要、很隐秘的地方。为什么？这是最珍贵的，
不会跟酱油、跟醋放在一起哦。
他知道他手中的香膏是很珍贵的
，Of course，
因为知道，所以拿来膏耶稣，因为他把最好 make sure， 最好的、最珍贵的拿来献给耶稣。
好，我想请问诸位，什么是你最珍贵的呢？什么是你最珍贵的呢？会不会有人拱一拱旁边的太太或者先生？这个是我最珍贵的。现在拱太晚了。
我们的孩子很珍贵，我们的配偶很珍贵，我们的灵魂很珍贵，是吗？是最珍贵的。
我们的时间是很珍贵的，对不对？属世的价值观都明白，时间就是金钱，更何况属灵的人知道时间很宝贵啊。
我们的今天最珍贵，是吗？是的，我们今天是最珍贵的，
我们的灵魂是最宝贵的。明天不属于我们，昨天也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有的人说，主啊，我把昨天献给你，你不要献了，昨天已经再见了。有的人很有信心说，主啊，我把明天献给你。其实也不太正确，因为你不能保证你还能活得到明天，对不起，明天也不属于你。中国人很俗话的说，今天晚上脱的鞋，明天不一定能穿得上去，这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晚上尽量都先看好我的鞋在哪里。
今天是很宝贵的，
我常常有机会在想到我们身上最珍贵的，是因为它是最珍贵的，我们拿来献给主，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是自己知道是最珍贵的，所以我们舍不得拿来献给主。有一次，我的儿子跟我的师母在谈话，他就谈到，最近好像，他就问他的母亲，我有一点感动，如果有一天受感动，我要去念神学，妈妈你觉得怎么样？那天呢，师母就把这个话呢传给我。老实讲，那天我的心情听了以后就非常不好。因为我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虽然不能说是很优秀，普通优秀，因为念神学要奉献给主，自己做牧师一段时间，知道牧师很辛苦，所以心里舍不得。所以那天过两天，礼拜三祷告会，我们就参加祷告，我们就在祷告里面，平常这个姐妹很少，几乎没有这样的祷告，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那天晚上她突然有一句话抓住我的心，她说，主啊，你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了，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你？这句话好像刺到我的心了，我就主借这个姐妹来刺我的心，是主已经把最好的给我们，为什么舍不得给他呢？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对主说，主啊，如果你有一天你要他， It's all yours。但是这是我们人的写照，我们愿意把次好的给上帝，甚至把一个我们已经不要的 left over 给上帝，但是最好的 that's for ourselves， 我们是留给自己的。 有一段时间，我的女儿每天上学，我早上带她去上学，在车子里面我们就快到学校，就为她祷告，因为那个我们车子开的时候正好有阳光起来，我就是，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愿意把今天献给你，让我们今天为主活，该读书的好好的读书， 该服侍的好好的服侍，该工作的好好的工作，把今天献给你。感谢主，我们愿意把今天来献给主，让我们可以今天为你活，尽我们人生的本分，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不同，因为我们不再是为自己活，是为主活。过去你在家里洗碗，哎呀，一边洗一边骂，哎呀，这些人都不会这做家事啊。现在不一样，仍然是洗碗哦。主啊，这个碗是为你洗的，嘿，洗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过去在餐馆里面做炒锅，哇，那个汗流的，然后那个油溅的，都是伤，老板就在那边发脾气骂人。这个是芝加哥的，不是你这里的。哇，现在还是炒菜哦，现在喂煮炒啊，哎呀，这个炒出来的，洗了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为主活，除了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尽心尽力的去为主做，为主活也包括我们要体贴主的心意，慢慢的让主的喜欢成为我的喜欢，主的厌恶成为我的厌恶，这是为主活。不再讨自己的喜欢，不再是为着一切让自己高兴，开始想到主啊，我要让你高兴，那是为主活。为主活意味着你的人生的中心改变，过去一切是以自己为中心，哇，儿女围着我转，事业围着我转，教会围着我转，有一天信了耶稣，感谢主，耶稣你也来围着我转，但是信主以后改变了，主，我的一切是围着你转，我的孩子是围绕着你转，我的工作是围绕着你转，我的生命是围绕着你转，我的一切是围着你转。这个是为主。原谅我说，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到今天没有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凡事还是讨自己的喜欢，还是让耶稣让其他弟兄姊妹围着我转。你还没有真正的与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然玛利亚的这个尽其所能也表现在她打碎玉瓶的动作上。玛利亚打碎玉瓶，虽然圣经原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必须常常的对付我们的老我，打碎我们的老我，以至于让里面的新的我的香气能够流露出来。当然当时的玉瓶为了要保留香气，它做的时候是没有盖子没有口的，所以要用这个玉瓶一定要打碎它。但是玛利亚是尽其所能的，意味着她打碎这个玉瓶的时候没有想要带任何一点 leftover 回家，因为这个香膏本来不是膏人的，膏耶稣是绰绰有余的，不需要全部的。但是玛利亚没有想要带回家，所以我常常想，如果玛利亚是个中国人，哇，这个玉瓶打得很有技术的，倒完一点还可以带回家。Why not? 有些人外表看像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有奉献，有侍奉，有聚会，可是是一个没有打碎的玉瓶。你那边闻了半天，一点味道都没有，看起来应当是玉瓶，应当是香的，闻了半天没有主的香气。也有的人打碎一点点，哎呀，你很努力的要闻，哎呀，才闻到一点。什么时候复活节又闻到了，哎，来聚会了。圣诞节你来聚会了，平常都看不见人，或者礼拜一到礼拜六闻不到，礼拜天哦唱诗感觉像个基督徒，闻到一点，
玉瓶必须打碎它，常常的去对付老我，常常的去致死老我，常常的对自己那种罪性的欲望说 No， 我不顺从你，我顺从里面的圣灵，对自己那种想让自己被抬高的欲望说 No， 你已经死了，你不要再起来作怪。对那种想要别人来服侍自己，让自己显为重要的舒适的那个欲望说 No， 我开始过一个舍己的生活， Shut up， 这叫致死老我，这叫破碎老我。当我们致死老我破碎老我的时候，哦主，那里面的香气就流露出来了。
玛利亚一上来就把玉瓶打碎了，
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他所跟犹大想的是截然不同的。在玛利亚的心目当中，他认为耶稣配得这一切 ，every drop。他不是不知道手中香膏珍贵，他知道，但是他认为耶稣 worth every drop， 应当打碎他全部的膏在耶稣的身上。
你说玛利亚脑袋不清楚，价值观颠倒，看不出这值30两银子吗？犹大一看就看出来了，一个大男人。我相信玛利亚知道那个价值，但是有一件事情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因为在不久以前，当玛利亚冲过这个人群要去告耶稣的时候，他看见经过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兄弟拉撒路，他所爱的兄弟。
可是拉撒路曾经有一度病重，几乎要死，他们赶快给耶稣发短信。耶稣一看，哦，拉撒路病重，快来 ，hurry。耶稣把短信灭了，故意单延了4天。所以当耶稣来到马大玛利亚家的时候，只听见哭声一片。不但是马大，连玛利亚也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在你人生的旅程当中，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时候，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不会失去我的工作。主，你若早在这里，我不会有破碎的婚姻。
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所心爱的人必不死。你以为耶稣基督已经 out of the picture， 说耶稣啊，你在哪里？你若早在这里，不会这样子的。
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今天玛利亚他所经历的事。因为在那一天，耶稣让玛利亚经历了他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在他的脑袋里面从来没有想过，在他的脑袋里面只有想说 No，
主啊，你若倒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
但那一天耶稣打开了他属灵的新的视野，不是主若倒在这里的问题，而是主在不在的问题。那一天耶稣
让玛利亚经历了他想都没有想的，他让他们带他到拉撒路的坟墓前。圣经记载耶稣哭了，我不晓得耶稣为什么哭，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哭，他作为一个人心里难受呢，亦或者这些人并不真正认识他是谁？
他不是那个主若倒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的， 他乃是真神的独生儿子，复活生命都在他，但是那些人不信，不知道，不认识，连玛利亚、马大都不知道，都不相信。他们看见马大、玛利亚哭，耶稣也哭了。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上帝，我猜想，看见这世界上许多的人领受他的恩典，却不相信他，他心里何等的伤心难过。你知道我们的不信会让主伤心？你知道我们的小信会让主伤心吗？你知道我们的顽梗悖逆会让圣灵担忧吗？愿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或许我们就能明白，就能知道该怎么样过好的基督徒的生活。耶稣望着天祷告，然后就对着坟墓大喊：“拉撒路，出来！”那天顶好耶稣是这样喊，耶稣如果说出来，哇，很多都跳出来。他们就看见一个包着布的拉撒路跳了出来。那天耶稣为玛利亚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为玛利亚做的。因为当拉撒路死的时候，玛利亚的心都碎了，好像也是死了一样。但是那一天耶稣为玛利亚做了一件极大的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他做的，就是让他死去的兄弟从死里复活起来。因为这样的缘故，就改变了玛利亚的价值观，totally change， 改变了他对耶稣的看法，改变了他对死亡的看法，改变了他对价值的看法。他不是不知道香膏的珍贵，他不是不知道香膏的价值，他不是不知道香膏对自己的意义，他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但是让一个死去的人从死里复活，你认为应该是什么价钱呢？ Daniel Price，你定价钱，让个死去的人能够复活起来。人有 price， 香膏的价值没有改变，但是与耶稣基督赐给玛利亚的礼物，让一个死去的兄弟从死里复活比较起来，这瓶香膏就太值得打碎了，因为耶稣给他的远远超过这瓶香膏的价值。太值得打碎 ，every drop。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明白吗？在座的你跟我，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们都好像死里复活一样。我们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将来也要死在罪中，是没有盼望的人，是一个生下来就已经注定要死的人。但是有一天，当我们遇见耶稣，耶稣说：“我来付上罪的代价，借着我的死让你生，借着我的舍己让你活，借着我去付罪的代价让你脱离死亡的监狱。”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踏出了死亡的监狱，我们获得自由了，是因为他的死让我们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与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相比较起来，我们值不值得把我们的一生，把我剩下的时间为他活，把我们剩下来的每一天为他活？主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我们为什么舍不得？我们要像玛利亚一样，从心里面不论众人的议论，他心里面就说：“主，你配得这一切 every drop， 主配得我们的敬拜，主配得我们的侍奉，主配得我们的奉献，主配得我们的摆上，主配得我生命的所有。” 里若不是他，我这个必死的生命没有任何盼望。让我为他活。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极大的事，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做，因此我们每一天都值得为他活。请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因为我们常常看我们自己还活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这样的宝贵，我们看见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丰盛，以致我们舍不得把最好的给你。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在过去很多的年月里面，我们没有真正为主活，我们仍然是为自己活，我们仍然是讨自己的喜悦多过讨你的喜悦。而我们或许有一点点香气出来，不过是在远远的不够，没有打碎我们的玉瓶。我们在许多的繁复的服侍和奉献里面，我们有怨言，我们在许多的付出和舍己当中，我们就后退了，我们慢慢的就活在自我为中心的里面，而不再是以主你为我们的中心。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今天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信息不是偶然的，你再次激励我们的心，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好好的为主活，因为主你配得这一切。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说，主啊，我今天圣灵责备感动我的心，我愿意再一次在主的面前立志好好的为主活，好好的为主活。有这样的感动，你向主有爱的回应，你可以举起你的双手，感谢主，赞美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没有？感谢主，请放下。亲爱的主，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举起他们的手，主你的心来悦纳他们的心。主啊，你不但悦纳他们的心，你在圣灵在他们里面常常的提醒他们，激励他们的心，让他们心里面一次又一次的就看见主你配得我们的敬拜，配得我们的侍奉，配得我们的奉献，配得我们的所有，因为你把最好的已经给了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的心，为他们献上感谢的心，求主你恩上加恩，福上加福。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303首，将我们最好的来献于主。 Give our best to the master。 303首，将我最好的献于主。我们把所有的你改成我。